是一个，
我的爸爸是一个，
爸爸是一名女，
爸爸是独，在我心目中是。
爸爸在家的角色是，
爸爸是，
爸爸在家，
觉得爸爸是，
爸爸在，
爸爸呢？
爸爸就是，
爸爸呢？
在我心目中的角色，
为了父亲呢？
在我心目中，爸爸是一个
一名医生，
那老公公，
对我爱的老师，
和世界上朋友一样，一个无所不能的爸爸。
家庭的一个调解机，
超人这
样，校长，
一个引导来
家里的超人，
一个厨师，
一个大厨师，
分担家务，
你做家务可会打理的吧，
会帮我煮，会帮我晒衣服，
还会洗碗发炒，还有陪我们做运动，
听妈妈话，
会拍照，
还有抬人的，还有抬杠的，
会负责修理家里面所有坏掉的东西，
他努力做工作钱养我们，
工作养家，
就像一棵大树，它保护着我，
帮忙承担一些负担，
承担家里一切所需要的东西，
供应我们所需要，
照顾我们的饮食，
天天给我做好吃的早餐，
他会买很多东西给我吃，
每次我遇到什么困难，我都能够找他倾诉，
很常陪我们一起玩，
不打外界所带给我的伤害，
你的电器损坏他都会修，
家里什么东西坏掉我们第一个就想到爸爸，
他修一定会被修好，
他教我做很多事情，
他教做人的道理，
他要带我们前进到什么方向，
去监管我们全部人的学业，
了解呢我们对彼此的一个矛盾，
就是说他什么都会的，
什么都会的，
又会煮饭又会做很多东西，
父亲在家中，
爸爸最重要的角色是
父亲在家庭里面，
父亲的
父亲在家中，
在家中呢
扮演着是个
一个家庭的头脑，
父亲呢是一个供应，
供应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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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应我们家中一切大小的需要，
经济的支柱，
引导者，
领导者，
保护者，
保护者，
爱护我们的家庭，
保护家人，
楷模，做父亲的榜样，
他们的英雄，
太太的亲人，各家庭有父亲就像个家，
陪伴孩子一起成长，
陪伴他们，
一个朋友，
以朋友
当着孩子是朋友
角色去看待他，
就什么东西都可以讲，
教导和带领，
带领我们孩子如何的孝敬父母，
把这个真理教导给我们的孩子，
他本身要知道神是他的父，
让孩子明白
神就是他成为真正父亲的模式，
当他依靠地上的父亲也懂得依靠天上的父亲，
人教育孩子的方式，
方式
会受到，
会受到
影响，
受影响，我的影响，
影响
原生家庭，
原生家庭背景，
原生家庭
媒体的影响，
媒体的，
比如说网络啊，
比较多外面的资讯，
广播电台所分享，
教会
教
的亲子关系的，夫妻关系的课程，
教我们价值观，
对我的影响很大，
比较多影响，
世界价值
潮流，
自己的教育程度，
一边听一边学，
自己的方法，
不断的去学习
什么是对的，什么是可以做，什么是不可以做的。
全国父亲教导孩子是非常非常
严肃，
从他们身上我们学习，我们放下我们做父亲的，
当着孩子是朋友，
融合教育方式，
共同的理念，
比较现代可以接受的方式
去教导这个孩子，
发掘孩子们的里面的可以被挖掘的，我们就尽量的去尝试
真理教导孩子，
让孩子知道他们的真正的身份，被创造的目的。
每一个年代的做父亲都有不同的挑战，
我们的挑战
就面对许多的挑战，
很多的挑战在我身上，
个人来说的话，最大的挑战，
最大的挑战，
直到60年代、70年代、80年代，我的父母告诉我们说，那个时候孩子随便生随便养，这个孩子都可以长大，今天这个时代已经不同往年了。 我们的挑战可以说是太大，
在时间上的一个挑战，
没有花太多时间在孩子的身上。
工作忙碌，还太忙了，可能工作上太忙了，就忽略了我们的孩子跟我们的家庭成员，就和忽略了跟孩子那种的陪伴的时间。
孩子不一定听从父亲的话，
讲比你讲的理由更好啊。
面对了科技的时代，
科技，他们有电脑，有手机，
科技，网络来陪伴我们的孩子。
我们不知如何向我们的孩子来学习，跟孩子的有趣力的沟通
在知识上的一个挑战了。那主要是怎么讲知识上的挑战呢？因为现在的孩子呢，
比较聪明，
包括就特别我们自己本身一些对一些的知识上或是一些的语文这一方面有很大的挑战。那特别说孩子如果说要问我们一些功课上的问题呢，最主要说怎么样，就是不懂得怎么去跟他们说或是跟他们跟进这样。
八十年时代没有 credit 卡，也没有 ATM 卡，但是如今这个时代已经不一样了，
潮流、
金钱、
价值观有一点不一样，
满足不了孩子
参的朋友跟我们的价值观不一样，价值观 的冲突，他的同学他尊敬的人给的价值观是这样子，但是我们因为从圣经给的价值观不一样，所以常常会引起不一样的冲突。
现今的父母，我们的挑战可以说是太大。
祷告神帮助教会转身天父，
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的珍惜
信仰的价值观融合在我们的教育里面，
好好的把上帝的话语、神的真理教导我们来。
弟兄姊妹大家再一次平安，非常高兴呢，也非常荣幸今天早上呢，我们有一个伟大的爸爸，就是我们教会的刘牧师呢，他要来跟我们分享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就是讲到今天我们做男人的、做爸爸的角色和挑战。好吧，我们这时刻呢，我们又热烈的掌声欢迎刘牧师来进场哈，我们再给他一个热烈的掌声，上帝祝福你。
哈利路亚，弟兄姐妹再一次的欢迎大家能够回到主日线上的这个聚会。谢谢牧师刚才为我们的弟兄们做了很好的这个开场白，所以感谢赞美主，我们今天能够再一次的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我们能够聚集，虽然在线上聚会，但是我们可以相信我们的天父上帝他是无所不在的上帝。虽然这个新冠肺炎的疫情笼罩着整个世界，疫情可怕，但是我们的上帝他是有情，他有恩典，他有帮助，所以我们可以相信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将会成为他的儿女的，我们是有恩典有盼望的。正如我们大家都知道说，这个月五月份是家庭月，来到最后一个主日的时刻呢，我很荣幸的能够在这里和大家分享关于到家庭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就是有关于父亲儿子的角色哈。所以我今天早晨我的题目呢是男人是谁。姐妹们，虽然你可能说似乎这个题目跟我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但是我邀请你，你注意的听，我也希望你能够和你家中的父亲或者是你的先生、你的儿子们来听这一场的信息。我相信上帝今天早上有很重要也有很宝贵的话语要对你们说。虽然姊妹们你说今天的信息是对弟兄，但是只要你肯愿意敞开你的心，我相信借着你，上帝也要帮助你家里的那一个男人，他的身份要被改变，他的地位也要被提升。所以亲爱的弟兄和姊妹们，让我们的心向我们的上帝的话语来敞开。所以今天早晨呢，当我们还没有进入到这个信息内容的时刻呢，我们要来先思考一个的问题，那就是现代的家庭面对什么样的挑战，现代的家庭是面对什么样的挑战呢？首先我们会看到说，面对的就是科技的挑战，科技是已经越来越发达了，正是所谓的一日千里，以非常快的速度在进步着，所以我们大家都面对了科技的挑战，科技的挑战带来 多媒体网络上的挑战。在两天前，我刚接到一个以前我曾经牧养教会的一位弟兄他的电话，在电话里面他告诉我说，他的家庭面对了一些的困难，一个他很难去面对的婚姻上的这样的一个困难。在讲着讲着的时刻，他和我说到说，就是因为科技的关系，导致他夫妻两人在家中虽然在一起，可是呢缺少了沟通。然后他的妻子在这个网络上认识了其他的男人哈，所以以至于他们面对了这样的一个挑战。说着说着，这位弟兄他哭泣在电话的另外一端。我们可想而知，男人在外边面对职场上多么大的竞争的对手，也不会感到害怕，也不会退缩一点点，哪怕是多么大的辛苦，他都可以咬着牙撑着过去。然而回到家里面，他自己所辛辛苦苦建立的家，他最感觉到无能为力的。所以家庭面对的科技的挑战，在今天这个时代是已经越来越严重了。除此之外呢，我们也面对了物质需求的挑战，因为科技的发达，物质的东西它也发明的越来越快。打从我们认识到手机，我们就可以知道说，手提电话不断的在变新，不断的在更新，似乎在推动着人类，他要去寻找，需要去购买，需要获得更好更有品质的这个手机。然而我们却忘记了，手机它到底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呢？无论如何，物质需求的挑战也促使男人们要更加努力的，更加的拼命的来赚钱赚钱，以满足家庭在物质方面的这样的一个需求。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两样的挑战是何等的大。除此之外呢，我们也知道说，现代文化价值观的挑战也在摇动着家庭基本的这个结构，它在挑战着我们过去以为认为是对的，然而在现在呢，它也正面临着很严峻的挑战。所以无论如何，挑战是在不断的有的，这是我们今天所面对的挑战。亲爱的弟兄姐妹，其实还有一样是我没有在这个 PowerPoint 里面写出来的，那就是越来越高涨的女权主义的挑战。男人们感觉到自己正在被这个主义被压制下来了。亲爱的弟兄们，今天早上，今天上帝要对你来说话，上帝要说，男人你来吧，起来接受时代的挑战，接受这个时代给你的一个的挑战和一个呼召。所以亲爱的弟兄们，我鼓励你，让我们知道说，在上帝那里你是有盼望的，你是尊贵的，你是荣耀的。当我们讲到说男人是谁的时刻，首先我们当然要了解到底这个男人你是谁。弟兄们可能会说，我自己做男人，难道我不知道我自己是谁吗？作为姊妹的可能也会纳闷，到底我所认识的这个男人是谁呢？所以无论如何，今天早上让我们大家回到上帝的话语的当中，让我们知道说，在神的创造的当中，男人他是上帝的杰作，是天父爱的创作。天父爱你，我要说弟兄，天父上帝他爱你。在创世纪第一章26节那里告诉我们说，天父上帝说，我们要按着我们的形象来造人，所以他就按着他的形象来造出第一个人，他称之为亚当，也就是我们所认识的男人。所以弟兄们，你是充满上帝形象的，是神爱的一个创作，绝对不是偶然出现在这个世界上，在这个地球这上面。但我们要知道说，你是神所创造的。那么除此之外，你是有天父形象的人，你有天父形象的人，你有尊贵荣耀的形象。 所以你要好好的来活出你自己。在这里我设一个比喻，曾经有人这样说，如果是 一颗石头，不管它摆在哪里，它仍然是石头，哪怕它是摆在博物馆里面，或者是展览厅里面，或者是在拍卖场所上，它依然是一颗平凡的石头。同样的道理，如果是一颗钻石，不管它掉落在哪里，它仍然是一颗非常有昂贵价格的一颗的钻石。可是今天我们不要停留在这里，我们要说钻石它必须要回到它应当有的地方。所以我要说弟兄们，你应当要明白，上帝他创造你作为男人，你有天赋荣耀的尊贵的形象，你要好好的活出你自己。你要问天父上帝说，天父上帝，你要我摆在什么样的位置上是最能够活出彰显你荣耀的那个的地位上。所以亲爱的弟兄们，今天早上上帝有很重要的话要对你说。除了这一点之外，我们也看到说你是有智慧与创意的。各位弟兄姐妹，上帝造了亚当之后呢，赋予给亚当有一个很神圣的一个使命，除了我们知道他管理他所在的伊甸园，然而上帝却把所有受造之物给他们取名字的神圣的任务交给亚当，也就是交给这个男人。所以我们就看到创世纪第二章第十九节那里说，靠上帝把各种受造之物都带到亚当的面前，从他面前经过，亚当怎样称呼他们，那个名就是他们的名字了。这让我想起在很多的家庭里面，为出生婴孩取名字的往往是父亲，也许做姐妹的，做太太，做母亲的，他会有一个提议说给我们新生的孩子啊取这个名字。然而他征求他的丈夫，征求做父亲的那个的认可，那个的同意。所以弟兄们，你看到这一点了吗？你是有智慧的，你为孩子们取的名字，你是有创意的，正如亚当他充满创意的为各种受造之物来取名字。第三点，你是有勇气与宽恕。在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七节那里告诉我们说，神赐给人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勇敢的心，刚强仁爱的心。我之所以说弟兄们是有勇气与宽恕，是因为我们可以承受得住被伤害。在各种关系里面，弟兄也往往承受着伤害。与姊妹不一样的一点是，姊妹比较容易把他们的情感表露出来，比较容易让周遭的人知道说他在受到伤害。可是弟兄们，我们常常把我们的情感掩藏在我们的内心的深处，我们不容易告诉人家说我被伤害了，感觉到说那个是很是面子的一回事。但今天上帝要对我们说，你有勇敢的心，我给你的是勇敢勇气，让你能够面对伤害，然后放下被伤害的那种的感觉，甚至于你能够宽恕那些伤害你的人。所以我祷告说，弟兄们，让上帝的爱进入到你的内心里面，让你重新得着上帝给你的勇气和宽恕的心。因为当我们宽恕别人的过失的时刻，正是我们彰显天父荣耀的时刻。接下来呢，我们要说你有慷慨与给予。在使徒行传第十章二十章三十五节那里说一句话，耶稣说，施比受更为有福，施比受更为有福。今天让我们做弟兄的，我们活出上帝给我们的形象，其中之一就是慷慨与给予。 天父上帝乐意赐福于各种各样受造之物，他看为宝贵，并且他乐意赐福给他们。所以我说，弟兄们，让我们能够活出这个慷慨，在我们的家庭里面，我们活出我们的慷慨，给予我们家人他们的需要，他们的需要你晓得。所以我说，弟兄们，你能够慷慨的给予。再来我们就看到说，你有怜悯与接纳。在马太福音第九章三十六节，耶稣他看见众人的时刻，他心中产生了一个的怜悯。这个怜悯是很宝贵的，这个怜悯不是同情，这个怜悯是因为看到人的需要，因为看到人的软弱，人的有限，然后他心中产生了那种的怜悯，是基于他看到他们的受限。所以当我们弟兄们勇敢地活出神给我们形象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有这个怜悯，并且呢，我们能够接纳家里的人，包括你的妻子，包括你的孩子们，他们在行为上可能有一些的过失，有一些的局限，但是你能够愿你父亲的爱，天父上帝给你的爱，你去接纳他们。所以亲爱的弟兄，你是上帝的杰作。所以你是谁呢？我盼望透过我这几样的简单的这样的一个分享，你能够知道，你能够抓到说你到底是谁。姐妹们，你也认识你的先生，你的孩子，到底我家里的这个男人是谁呢？然后我要说的就是，弟兄，你是有爱的人，你懂得去爱，不要被魔鬼撒旦的谎言所欺骗，说弟兄们不懂得去爱。我们之所以会爱，是因为上帝他先爱我们。很多弟兄，也许我也在学习的当中，我们很多时刻在结婚之前，我们用尽我们各种的方法去追求我们所爱的那位姊妹，也就是今天成为你家中你的妻子的那位姊妹。但是结婚之后呢，很多时刻我们就不太再去想我如何去爱我家里面的这位的妻子呢，我如何再把我的爱去传到我的孩子们的身上呢？然后我们会告诉我们自己说，我拼命的赚钱，我拼命的拼事业，然后这就是我对我的家中的爱。当然这是对的，可是我要说这不是全部。如果你认为这个是全部的话，很对不起的说一句，我们上了魔鬼的当。我们必须要懂得去爱，求主帮助我们。虽然你的地上的父亲可能他不能够完全的去表达如何去爱，可能你的永生家庭里面你的父亲他也没有好好的向你来表达他要对你的爱。但是今天我要提醒我们每一位弟兄，我们还有一位天上的父亲，他已经完美的表达出那牺牲的爱，就是爱加倍的爱。正如罗马书第五章六到八节，那里告诉我们说，没有一个人愿意为着罪人去死，只有耶稣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刻，他毫无保留的，他为我们的罪死在被钉在十字架上。也因为这样，他就表现出彰显出天父上帝那完全的爱。所以各位弟兄们，让我们把我们的焦点放在天父上帝那里。如果你地上的父亲没有曾经向你表达出完全的爱，你不要灰心，你也不要失望，因为我们还有一位天上的父亲，他是一个完美的父亲，他向我们表达出如何去活出这种完全的爱。虽然我们可能学的也不够完美，不够成熟，但不要紧，天父上帝他仍然是接纳你的。所以我要说，弟兄们，你是被爱，你是被接纳的人。你是被谁所爱呢？哪怕是全世界的人都不爱你，但是还有一位爱你的天父。哪怕是全世界的人都不接纳你，那你不要忘记， 还有一个接纳你的天父上帝。他接纳你是按着你被造的形象来爱你，不因为你现在所处的社会地位，也不因为你现在所接受的教育的背景等等，但是天父上帝他爱你，他接纳你。求主帮助我们。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来看男人的角色。男人的角色，第一点我要和大家来分享的就是爱人以及情人。爱你的家，家里永远都需要你。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爱里没有惧怕。当我在想这段经文的时刻呢，我会告诉我自己说，我所做的一切也都是因为爱呀、爱。爱的深则自切，爱越深，我就把自己塑造成为感觉中越来越有压力的那一位。原来在爱中，说真的，我有太多的要求了，因为我爱你。我们会对我们的家中的人，特别是对孩子们说，因为我爱你，所以我管教你，因为我爱你，我才限制你的行动，你的行为，因为爱。然而在我预备这篇信息的时刻呢，上帝让我多想想到另外一点，就是我们来做情人。弟兄姐妹，想一下，爱人情人有什么分别吗？爱和做情人，情人是常常讲情，多讲情，虽然我们头脑上的理智我们会懂的，曾经也上过了很多关于家庭的课程，说在家里面不是多讲理，而是要多讲情。为什么呢？讲情会让关系更加的融洽，让关系就多了更多的韧性啊，就韧度在那里。亲爱的弟兄姐妹，不容易啊。在预备这段信息的时刻呢，上帝挑战我要从一个严格的父亲转去成为慈爱父亲的那种的挑战。在成长的背景里头，我们都是那种被永生家庭父亲的那种的形象深深影响到的人。在出生在1970年代的人会晓得，家中的父亲只要回到家里的时刻，家里的孩子马上就变成为很安静了，甚至躲回到房间里边。在吃 晚餐的时刻，本是一家人团聚可以家常便饭的时刻的时刻，可是呢，我们在餐桌上我们太过拘谨，我们很怕我们的父亲，因为他是严父。那个年代的男人真的是不简单，太辛苦了，他们必须要用很多的劳力来换取一家三餐的温饱，实在是不简单。以至于他们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中的时刻，他们要求的就是家庭能够给他一个宁静休息的一个地方，不要有吵吵闹闹的。然而孩子的天性都是喜欢爱玩爱闹，可是因为父亲他的出现，孩子们就安静下来了。这个就是严父的形象了。那么上帝挑战我们，今天如果你已经扮演严父的角色很长的一段的时间了，然后你发现到说这没有效，在我的家庭里面好像它没有很明显的一个效果，然而你也很害怕，如果我把这个严格的父亲的角色换掉，我换成一个慈父的一个的角色可以吗？你心里面你会担心，你会害怕，这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后果和一个影响。说真的，我自己心里面也害怕。在几天前我跟我太太的交流交谈的当中，这一句话就是从她口中突然间蹦出来的，她挑战我说，你做严父也做那么久了，为什么你不想过试试看做慈父？哇，我那时刻我的头脑一片空白，好像被什么撞到，然后头脑就一片空白。 然而在这几天里边，上帝他在我的内心里面，他在挑战我，愿意把这个隐父的形象放到一边，然后用慈父的形象来代替。我要说的就是上帝他有讲我们说讲律法，也有更多的时刻他跟我们讲恩典。难道我们不是因为神的恩典我们愿意回到天父的面前吗？有多少人是因为天父他严格的律法的要求，而我们心甘情愿的好像被逼回到天父上帝的面前？弟兄们，让我们来思考这件的事情。所以今天我要和大家来分享这个点，就是在家里面做情人，做你太太的情人，做你孩子的情人，做你女儿的情人，做你儿子的情人，也许有意想不到的效果，让我们勇敢的去尝试。圣经中在创世纪让我们看到说，我们的始祖亚当他是一个最佳的情人。为什么呢？当上帝造了夏娃的时刻，把这个女人带到亚当的面前，亚当说出了人类史上第一句最经典的这一句的甜言蜜语。很可惜的，我们都不太敢用了，因为我们觉得太过肉麻。亚当说，这个人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哇，多么的甜美啊！不妨我们试试看一下。无论如何，多做情人。我要挑战弟兄们，今天让我们来在家庭里面，我们来做情人，做慈父，来代替过严父。你可以来试试看。那么第二呢，男人的角色在家庭里面，他是要是一个好管家，他扮演管理和看护。正如创世纪第一章26节那里告诉我们，上帝造的这个男人亚当，他就管理伊甸园里面所有的受造之物。然后他做这个管理人，他也要按时来分粮，不只是肉身需要的粮食，也要有灵粮啊。今天我们知道说，我们供应家中三餐的温饱似乎还比较容易，但是天父上帝挑战我们，我们要供应家里面属灵方面的需要。所以感恩的就是在这个行管令的当中，有很多的我说我自己人生的一些的突破，包括我第一次上镜头哈，讲道讲几十年来面对群众没有太大的压力，但今天第一次长时间面对镜头来分享，对我而言哇真的是很紧张，好像要去结婚那样子。那么我要说的就是，当我们来供应灵粮的时刻呢，我也在学习和太太很多个晚上我们在家里面来举行这个领圣餐的这个仪式，透过领圣餐把家里的人交托在耶稣基督的宝血里面。所以我要挑战弟兄们，放下我们严父的形象，用慈爱来彰显天父上帝的荣耀，让上帝来教导我们怎样来扮演好这个的角色。不要怕，不要退缩，我们来勇敢的来尝试。当然作为一个好管家，他要设定界限，他要为家庭来设定一个界限，好让我们家里的每一个成员都受到好好的保护。这是我们作为男人应该要扮演的。那么除此之外，他也是一个好牧人。诗篇23篇最能够表达出一个好牧人他所做的每一样的事情，他是陪伴者，他是引导者，他也是供应者。亲爱的弟兄们，不要忘记你是父亲的这个身份。在家里面你要成为你家人的陪伴者，家里面有发生事情的时刻，让我们勇敢地站出来，站立在你太太的面前， 站立在你孩子的面前来帮忙解决问题，不要退缩。然后你也应当要成为引导者，给你的太太好好的引导，也给你孩子适当的引导，也供应他们所有的需要。那么第四点呢，我要说的就是我们是战士。你看到我在 PowerPoint 里面，我选了这一张充满着战争气息的这个图片。这个是罗马的格斗士，他们很勇敢，他们没有退缩，哪怕他们面对的敌人比他们威猛巨大好多倍，甚至是猛兽，他们也没有退缩。所以我要说的就是我们是扮演着战士的角色。战士他要去负责建立那个堡垒，他要去守护他自己所占领的领土，好像一头的猛狮一样，他要守护着他的领域，并且呢他也做好预备来牺牲他自己生命的那种的心。在雅各书第二章15到17节，那里就说到说，他呼吁那一对的伴侣好好的来守护着他们的葡萄园，不要让小狐狸跑进来，小狐狸来破坏了辛辛苦苦所栽种的葡萄园，不要让小狐狸来破坏你们之间的关系，哪怕是手提电话，哪怕是任何异样的东西。曾经有人这样说，这样一句话大家都很熟悉的，就是成功的男人背后是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女人。那么其实已经不只是一个女人了，应该说是两个女人。那这两个女人是谁呢？第一个就是她的妈妈，第二个就是她的妻子。千万不好有第三个女人啊！如果你有第三个女人，你肯定是乱糟糟，对不对？对，第三个女人通常就被称为第三者，或者是狐狸，后面再加一个精。 OK， 那么你看无独有偶的，竟然在雅各书里面也这样的形容到说，我们要擒拿那小狐狸，不要让它来破坏我们的葡萄园。所以各位弟兄们警醒，我们不要被小狐狸来破坏了我们的辛苦经营的葡萄园。在耶利米书第一章第十节，上帝告诉耶利米先知说，你被呼召，你被选上，我要使用你在列国中来施行拆毁毁坏，然后重新要再建造起来的那个的角色。所以今天我们弟兄们扮演的一个角色，我们要在我们的家庭里面也要成为这样的一个角色，就是我们如果发现说有一些不对的事情，有恶者那个属灵的营垒，坚固的营垒是不对的，我们必须要把它毁坏掉，我们要把它建立起属神的祭坛在我们的家庭里面。所以亲爱的弟兄们，在末后的这个时代，上帝的心在家庭里面，从亘古到如今到永远，天父的心都在家庭里面。正如我们教会把五月定为家庭月，是一个很贴近天父上帝心意的一个的举动。所以让我们明白，你要把你的家建立起来属神的祭坛。然后我要说的弟兄们，你要做儿子以及做父亲，最宝贵的身份就是儿子，最宝贵的身份是父亲。如果你是仍然是儿子的，我要鼓励你，儿子要为着父亲。如果你是已经为人父的，我要说父亲为着儿子，儿子为父亲，父亲为儿子。男人你是不可或缺的角色，大家可以说阿们吗？求主帮助我们。今天上帝他要我们男人要好好的活出他的形象。所以我接下来我要对男人来分享这一段的话，就是天父上帝对男人的呼召。我要说第一就是回归吧男人，记得不是超人回归， 乃是男人的回归。你看到图案中图片中的这个超人的这个的男明星，是大家耳熟目详的，是大家熟悉的电影明星里面一个。然后呢，大家都常常把这个超人拿来开玩笑的。开什么玩笑呢？啊，就是第一个敢把内裤穿在外面的一个男人，第一个好像不怕死的一个的男人。事实上现实生活中没有这样的超人，但上帝他对男人的一个挑战，一个呼召，就是我们回来吧，回归吧，男人回归。回到哪里？回到你的家中，回到你的团队，回到你所应该在的地方。不要留恋在外面，不要留荡在外面。神的家需要你，你的家需要你，你的团队也需要你。那么你要做回你的本分，要活出你的本分，记得你是谁，记得你的角色。所以上帝要对你发出这样的一个呼召。再来就是神要呼召我们在这个末后的世代要做精兵，不要做逃兵，更不要做叛兵。叛就是背叛的那个叛兵。所以我在想这一句话的时刻，我觉得很有意思。以前我们常说做逃兵，逃兵就是我逃避现实，逃避我应该要负的责任，逃避我所要面对的问题，我害怕，我先逃，先逃为好。可是如果你知道吗，叛兵更可怕，他不一定会逃，可是他做一个背叛者，他出卖他自己的家庭，出卖了他的灵魂，出卖了他的呼召，出卖了他的命定，这是个很可怕的事情。所以家里的男人弟兄们，让我们成为主耶稣在末后世代的精兵，站在时代的尖端，站在时代的挑战和时代的破口中来面对挑战，让我们勇敢的来活出上帝创造男人的角色和应当扮演的那个的角色。那么再来，我们就是要敢于这个失败，也承认失败。我们要不断的尝试以及来学习，承认我们的软弱，以及承认我们的过失。记得我刚才我说，在这段疫情的当中，跟太太有一段的交流哈。那我说我本身我的个性其实对蛮多事情都带有一些怀疑的这样的一个的性格在我的内心里面。到那天晚上，我跟我太太说，我说我可以怀疑很多的事情，我可以怀疑很多的人，但是我绝不能够怀疑你，因为我相信我感受到你对我的爱。所以你对我说的话，哪怕是不中听，哪怕是背着我的意冲着我来讲，我觉得你顶着我，处处跟我对着干，对，好像处处都针对我，但我仍然相信你对我的爱。所以我说也许我的方法对你表达的方法也是用错，但是我说求天父赦免我，也求你原谅我。所以我要说敬爱的弟兄们，我们作为男人的并不是说我们不会错，错也没有那么可怕，错的也不要紧，也不是说你被丢入地狱里面被判死刑，但是你记得当我们错的时刻，我们愿意承认，然后这种愿意承认愿意承担的是我们作为弟兄作为男人应当有的这种的角色和应当有的态度。那么第五就是谦卑接受天父的爱，他爱的意志与接纳，不要拒绝被爱，也不要拒绝被管教，不要做那一个觉得说我不需要，其实我们内心里面是很需要，可是我们昧着我们自己的心，我们口是心非，我们说我们不需要，事实上我们是非常需要的。我但愿今天天父对所有的弟兄所有的男人说，让我们谦卑在他的面前，接受他的爱，也接受他的管教。 在最后的时刻呢，我要带领我们弟兄姐妹哈，一起来做这样的一个宣告，来做这样的一个祷告。亲爱的姊妹，你为着你家里面的父亲、你的先生、你的孩子来做这样的一个祷告。弟兄，我也鼓励你，我也挑战你，敞开你的心来做这样的一个祷告。我们一起来跟着这个 PowerPoint 里面所写的祷告文，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对每一个男人说，你是我所爱的，是我的创作，我看为宝贵的，每一个世代都需要你的参与，神的家、你的家及每个职场都需要你。记得你是不可或缺的那一位儿子，我爱你。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话语向我们释放出你的亮光，释放出你的心意，让我们知道说我们被造乃是按着你的形象，在我们生命中有你的命定。我们为着弟兄们来向你祷告，求主你来帮助我们，我们把弟兄们仰望在你的手中，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上帝赐福大家。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这个时刻呢，安静我们的心，再次把我们的心仰望在天父上帝的面前。我们邀请冰魂传道来带领我们用一首敬拜的诗歌，把我们再次的来回应天父上帝今天对我们所说的每一句的话。这时候 我邀请我们弟兄姐妹，我们闭上我们的眼睛，可是却把我们的心来向圣灵来敞开。今天天父上帝要对弟兄们来说，弟兄们，让我们把我们的心归向我们的天父上帝，把我们的心带回家里面，把我们的心带回到你的团队里面。圣经在马拉基书第三章第四章第五节这样说，看啊，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亲爱的弟兄们，如果你是个儿子，你要把你的心归向你的父亲，饶恕你的父亲，接纳你的父亲的不完全，却要把你的心向天父来完全的敞开，让天父的爱进入到你里面，来建立来医治你那受伤的心。我要对做父亲的弟兄们来说，让我们的心来向天父来敞开。虽然你的永生的家庭父亲可能没有向你好好的表达他那完全的爱，对你的爱，然而你要学习放下，也学习饶恕你的父亲。也许你的父亲还活着，也许你的父亲已经离开你，但是今天天父对你说，孩子，放下你的受伤，让我的爱进入到你的里面来医治你。我要对做丈夫的弟兄们来说，把你的心回到你的妻子的生命里头，不要让你的心流荡在外面，不要让你的心被外面的世界所诱惑，所有的诱惑，所有的试炼，那些都是暂时的，不要被魔鬼的谎言所欺骗，不要被任何一样的事情，任何一样的东西，把你对你妻子的心给拉远拉开去。丈夫要把你的心带回到你的妻子的生命里头。今天天父上帝要对弟兄们来说话，亲爱的姊妹们，天父上帝也一样的来对你们来说话，把你的孩子交托在天父的手中，因为他是天父的创作。天父上帝爱你的儿子，爱你的孩子远远的超过你爱他们，你要放心，你要依靠天父，把他们交在天父的手里，让天父上帝作为他们一生的引导。亲爱的姊妹，我说你要为着你的父亲来感恩，不管你的父亲是个不完美的父亲，曾经他是个不顾家的一个的男人，但是为着他有的天父的形象来向上帝来感恩，你要为你的父亲来祷告。亲爱的姊妹，我也挑战你为你的丈夫来祷告，你的先生是神为你所预备的伴侣，你要为着他们来祷告，让天父的旨意在你先生的生命里头彰显出来，你要扶持他，因为你的被罩就是来帮助你的先生更加完美的完全的来活出天父的旨意。所以我说天父上帝他要我们每一个人来回应神的话语，让我们这时刻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爱我们每一个人，你爱每一个的家庭， 你爱每一个家庭里面的每一个成员，你不忍心看到任何一个人受到伤害。虽然我们有时刻我们无意之间，我们不是特意的去伤害到我们的家人，我们祷告说，天父，让你的爱今天来充满每一个家庭，来医治，我说释放神的医治，释放神的平安，释放神的形象进入到每一个家庭里面，让每一个家充满着天父的爱，让我们从你那里领受你那永不止息的爱，来爱我们的家。主啊，帮助我们，你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们成就了一切，你已经从死里复活得胜，胜过仇敌一切的控告，一切的权势，一切的谎言，一切的淫雷，在你爱的大能中，我们说都要被粉碎，都要被拆毁。天父，圣灵，你帮助让弟兄们为父有为父的心，让这一颗为父的心归向儿女，儿女归向天父。哈利路亚，感谢你，一切的荣耀尊贵颂赞都归给圣父圣子圣灵。哈利路亚，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圣名祷告，阿们。上帝赐福大家，谢谢
呀。我们非常非常感谢刘牧师给我们分享这么样一个有能力的信息，我相信说呢，我们的父亲听了之后呢，一定重新被激励起来，那儿子们的心也一样的被激励起来。